接着啊，这里面他要讲这一段啊，就是说见身如墨啊，包括这个能知这个半法无有啊，其实他最主要是后头要讲这个，他讲什么？你这个生命短暂，对一切贪求，那这个一切贪求就造成了生死的轮回，所以他讲说，如风其花，不扰色香，但取味啊，味去人入俱然啊，就是说这里面其实那个他是讲昧，那其实应该是味啊，日扰，扰乱的那个扰跟扰乱的一样，意思就是风啊，蜜蜂。到花的地方啊，只取它的味啊，好、啊，就取这个味，它不管色的啊，那就是有味蜜就好了。但我们修道人啊，啊，比如说我去托钵到聚落，结果我去托钵就吃了，啊，其实连吃都不该吃的，那、啊、结果不但吃，你还要东看西看，看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哇，脑袋啊，吃照吃，想照想。哎，刚才我路上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有，所以哎呀，比蜜蜂还糟糕。蜜蜂都还是取味而已，你连声腔声音也听，什么都听，纵容六根，攀缘六境，比蜜蜂还糟。可你要知道，前面所说的一切都幻化。你要不知道，你会被魔的这种色身香味触法所欺骗，是不是？那你怎么离开生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蜜蜂尚且如此，但取其味，没有取其他的人作啊。那照理讲，你应该安住正念，不应该纵容六根攀缘六境啊，因为这些都是魔的化乎啊。某的变化，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实的东西啊！所以你看修行啊，一开始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把观念弄到很紧了，有的人会喘不过气来。二六十中，念念之中，唯识生念，难不难？你觉得难不难？以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很难。但其实那是一个习惯啊！你看，我们现在对世间啊，我想说。没有的事执着为真啊，小时候不会喜欢钱，大了以后不但知道钱，而且还知道后面越多零越好。诶，小时候如果你拿苹果跟钱给他，他一定你拿糖果给他，他一定会拿苹果，他不要钱。才几年都已经是一见即分明，那个是串习得很快。连个念头都不用考虑啊，几时寒暑啊，养成这种串习力看多强。但你看，照理讲，我们你想，你这一生从不懂的钱到会喜欢钱，经过几年而已，没几年，对不对？我们大概上小学都很喜欢钱的，只是拿不到。好，一个没意义的东西就是一张纸的东西，对。终究那张纸会烂掉，但因为整个大环境包括你的经验，所以从无知到对它强烈执着不过几年就可以了。但我们学佛，你看经过了几十年，对法的爱好不会大过对钱的爱好。照理讲，如果用同样的时间然后磨，应该是磨出一个我对法的好要，对世间无常的观察，对一切道理的观察，也都是那种不需再稍微抉择直接就反应的，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因为对法不认识。你看，当我们现在对所爱的东西产生执着，你有没有觉得困难？没有啊、哦，不用特别再逼自己，好吧，爱他一下了，不会吧？就很自然咯，是不是？当一个人维持正念，就像你爱你所爱的东西，不是都是直接了当的吗？怎么会委屈？只是因为你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你会觉得说，现在维持修行要二六十中维持正念很辛苦。其实是因为你的烦恼性还很强，是很辛苦。所以当你的烦恼慢慢淡了， 你的习惯就养成了，其实你会因为你维持正念反而得更大自在。刚好相反，我们现在必须好像不断要用功，觉得好像一个东西功课一个束缚力一个压力在，会觉得我修行喘不过气。错了，那是因为你不会修。如果你会修，依你的正念反而是慢慢脱离了束缚。所以一旦想到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打我们现在念佛，一支香还可以，两支还可以，三支勉强可以，还可以，四支有点气有点喘不出来，五支六支七支九支就一天可以，两天就不要了。为什么？哇，那么多，是49天每天九支香，就剩下你一个人，恐怕你自己都希望赶快结束。接着哇，念到何时？哇，多辛苦啊！你数钱19支香，你都不会很麻烦，对吧？你赚钱赚9支香都不会觉得累，为什么念佛9支香你会觉得累？对，恐怕如果钱一直进来，你还巴不得再加1支香。越多支香数钱才学得多，
一样的。
那其实这种修行它是离于正离于束缚，但你不知道，因为你因为贪着，所以心念不改，修行困难。因为你觉得修行会是一个负担，其实明明修行不是负担，怎么会变负担？第一个观念错误，再过来就习性太重了。因为当一个修行要真正成就，我告诉你，挥得到最后日夜260钟维持正念，或者你很难真正常住法会。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提早准备，因为一下时间不容易，因为你的习性关系。然后赶快把佛法的观念弄清楚，然后开始慢慢加工用心。我尽量学会的，除了固定功课的用功之外，最好能保持每一个时刻的当中，你都知道怎么用心。你一旦养成一个自然的习惯，你的心偏向正法，烦恼慢慢脱离，你会知道，你一旦得了法位啊，你就会越来越能投入。越来越难，你在那种烦恼跟修行的压力，因为一旦修行的那种忍辱力一旦成了，那种清安心也出来了，你就越来越能堪忍。这个其实是一个你用讲不容易弄懂，但必须要你去做啊。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啊，用最现实的例子。以禅定来讲，你的苦受忧受没有，你为什么不修？我们不要讲解脱，假如你有禅定的话，你的苦受忧受是没有的，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去得到这个啊？你吃药你可以怎么样，那身体毕竟苦啊，你为什么不赶快用功一点啊？有那个禅定力，至少在入定的时候苦受忧受没有，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所以假如我们会担心说临终病苦，趁还好好的把功夫念到纯熟啊，临终的时候也不需要人家助念，一念正念入定，苦受忧受停，就在正念当中就喜乐受，那当然是一心念佛，当然可以往生。那这个功夫难不难？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难，但如果你不用心去取它，当然是一年都不具足，是不是？所以你看啊，这种你要不停止，你必须要保持，你尽量不让你的恶因缘从你的六根跟你内在烦恼相同。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论我们现在修行，你就知道你到底精不精进。是精进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就算因为你不能跟着我们这样一群懈怠的人，那一群懈怠的人很懈怠的人跟一个稍微懈怠的人，然后因为很懈怠的赞叹那稍微懈怠你好精进，那你就认为你很精进， 不过你是稍微比他们不那么懈怠而已，一个是睡十小时和一个睡九小时半的，其实都睡很多。以修行来讲，这都是够多的啦，是不是？那你说，哇，你好精进，多久？少半小时，也没什么差别，是不是？你以为你精进，因为精进要这样，或者怎样，你应该要好好的守住，不关比做与不做，常自省身之正不正啊，就是。你不要去那个做一部分，你要常自省身，你要观察自己啊，此时当作正与不正啊，你应该要知道啊，就是何则当行，何则不当行啊，何则为对，何则为不对啊。你不要一直攀援一种外法，你必须要一样，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当做的这个啊，你要一直纵容你的烦恼，所以随时觉得，你看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叫正知而住的意思，走到哪里你要知道我的动作出去了，我现在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该讲这个话，我是不是该做这个动作，我当哪时候应该偷播，哪时候应该做哪些事情，经常维持正念，你会觉得我这种人生多单调啊，我叫你修到最后，那能不能去逛街吃个夜市，你会觉得吃逛街吃夜市好，对不对？好，一般来讲，我们讲总是稍微放松一下嘛，这是人之常情。但其实真正的放松不是在这里，这个放松还是必须要付出很多劳力的心。真正的放松是把你的心那种攀缘心给放下，这个才最轻松。所以你看，我们有说啊，好难得假日出去休闲一个，回来都很累。因为他只是转换，不过因为众生欢喜好药贪着，所以他认为他已经休息，他的烦恼需要。但真正的休息是怎么样？放下那个攀缘之心，那个才是真正休息。但一般人不会，是。那其实我们来讲，如果经常正念，就不至于这种攀缘，养成了一个不断对外境的需求。一段时间稍微没有一些变化的境，就内心开始躁动不安，为什么？营养不良，我们经常就营养不良，希望有些外界东西来滋润你的烦恼心啊。你看有些人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主管的有时候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没人跟人讲话，有些人说师父你都没跟人联络，没有，你不会疯了，你不会他会觉得一个月都不开口会不会疯了，不会，怎么会疯？那因为有的人受不了，因为他需要有些静来让这个他这个无聊的心有个滋润了啊。所以像我们假如现在突然有个因缘啊，我都讲说把所有你的工作都停下来，你吃的都是人家照顾的，就把你关到一个地方，范围很大，但都不能讲话，吃的什么都可以，工作都没有，你会不会待多久？不会太久。是，要是没养着那个品味不够的人，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常讲说，有人呢、那个跑到国外啊，哇，那个山水非常好，住没几个月，快疯了，赶快回来，因为我们台湾才热闹。台湾那种强强棍这种感觉好，到那边喝个咖啡怎么喝那么久？慢慢喝，在树下里面看书，要没看书习惯的，天天就看着那个山水，只要好漂亮，第二天就开始没力气了，没有，他不跟你讲话，你就坐在那里，又没有养成慢慢喝咖啡的习惯。也没有看书的习惯，也没打坐的习惯，什么都没习惯，只想要跟人家讲话，看没有看，很多东西变化多一点的，没多久就是疯了，会回来。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平常很忙啊，所以到很多野外啊，买别墅啊，到最后就去那里维持环境而已啊，叫他住他也住不下来啊。他 不会说到那里把他手机关掉，他会在那里不断联络电话，因为他需要，所以拍面行就去拍面了，自己放不下来就是放不下来。是，那我们有时候修行人呢，哇好忙哦，
真的吗？
你心忙啊，要心不安静，很多的忙都是烦躁的忙。如果你的心是定的，很多的忙其实不是那种苦的忙，但因为它是在累积资粮，它成为什么？是，好，常行自身自身啊，自正不正。如可异化，注意它用化了。如可异化，色好无香，功与如是，不行如得啦。如可异花，色美且香，功与有形，必得其福。这个是色美且香啊，功与有形，必得其福。这里面怎么讲？我们看那个南传的啊，南传这一段的解释是吧？这个翻译的，人若不奉行己说之善法，无能得善果，如美花无香啊。它的翻译是这样，就是说。南传的华句经言，人若不奉行，奉行什么？以自己已经奉行以说之善法了，就是说你只有说但不行啊，自己不奉行已经说的这个善法，无能得善果。你就说你没有行，不会得善果，就好像梅花不香啊。色好无香，功与如是，不行无得。你不行不会得啊啊！色好无香，功与也就是说法具啊，善法这些善法如是啊。如果你不行的话，善果也不会得啊。如可异花，色美且香，那功与有形，就是依善法而行啊，必得其福。那这里从用花来讲，说有花无香，总是不足啊。有花有又美又香，这才能得其味啊！啊，他也讲说，哎，这里面同样的情形，如果修行啊，他最大这一品叫做花香品啊，就用花来比喻嘛。所以你只说啊，只说不做，得不到这个花，毕竟不圆满啊。再过来啊，大家讲，如可异花，色美且香，功与有形，必得其福。只要你依法而行啊，就能成就。那其实这里面所说的，跟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大，也有很好的启发。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学了很多，但没效果。学很多没消化，反而会成孤单啊！最大的过失是怎么样？从你善法当中生厌腻，知道？因为不得其位，闻法到最后以法当中生不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得到的利益。所以有人因为闻法多但不会用，反而慢慢退失道心。因为他是散乱的，法对他来讲不但没有用啊，反而是动荡他的善行，这是必有罪啊。虽学很多，但没有看到善法道品真相，没看到道品真相，因为他的法是拿来分别执着的，而不是拿来修持。所以听得很多，但反而你看到，因为一个修行，所以这也是就是佛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有的人不断在修的时候，你其实一定要遵着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对意念的观察，这些要有，否则的话，你学很多，你感觉到你的道品没有增上，其实你赶快觉醒，赶快修正你的方法。好，像我们现在。自己要很清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很谨慎的。比如说你之前念佛很容易有发心，现在念佛不容易有发心，找原因。本来你对这个事你很能愿意发心做这个事情，但你现在不愿意，问题在哪里？你本来拜佛很虔诚，现在拜佛有点是 你就头点一下，这就问你。所以修行的感应会有两头，它是经论里面它会有两个现象，这叫感应。什么感应？就是对恶法有抗拒力，对善法有承担力，这叫感应。就是说你因为修到最后，对烦恼法你有越来越能抗拒的能力，而对善法你有更强的承担力。以前必须要好像持有持家定盖塞啊，现在的大家你要得照顾啊，就是说以前呢、啊、要以前念个佛一小时好累好累，现在念佛两小时小 case。就像以前我们在上课上一小时两小时好累，现在上一天还好啦。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应该上几小时两小时对我来讲啊这开胃菜哎呀。那一天啊三天每天五小时，哦这有点吃重。因为你也慢慢习惯了。一样的道理。当你在学法的时候感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本来很容易起的烦恼好像现在比较不会动摇。你以前会贪，现在好像比较不会贪。以前会嗔，现在比较不会。如果你发觉你所有修努力修，但你以烦恼的抗拒力量不生烦恼减。你对善法的那种奉行的力量没有积极，反而变成开始计较。错了啦。你先倒过来了，所以这时候在不管你现在别人怎么看你怎么样，你应该要知道这里面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你自己去检查啊。所以像有时候我们这样修行啊，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你做非常好，做到最后竟然出什么问题，受不了开始烦躁了。那明明是善法，那怎么会修到烦躁呢？因为休息不够。那休息是精进的一种力啊，休息力是精进力的一种，因为你这一个没修，所以你虽修善法，但守护不完整，到最后因为劳累而生恶嘛。这个是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它会生罪恶，太过精进。太过精进会起烦恼的，对，所以我们就很有理由跟师父讲，不要太精进，不然将会起烦恼的。对，不过这个就是一种调整。所以有的人因为，所以这个之前谈的，我说那个藏传他们打坐，初学打坐都是十几二十分钟，少量多餐。他不会把你修行的易乐心给打掉，他在这里一直保持修行的易乐心。这有些啊，我后来发现以前有一些地方啊，连小沙弥啊每天都是十点睡两点起来，到最后都跑光了，因为我们捡到好几个。捡到好几个，你看啊，门面本来是一个非常亲近好的这种小孩子，弄到很知道怎么跟大人玩心机，而且功夫也练到很好，连走路都可以打瞌睡。他可以这样晃而不会跌倒，嘿，平衡感情弄得非常好。他也知道投其大人之所好。你到底在渡人还是拦路人啊？就是这个问题。是。所以你发觉当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东西他越来越不堪，但烦恼越来越重。这个就不在于是从外表来论他好不好，而是说就算这个人学问越来越高啊，能力越来越强，但我看到他真正的清净美的，其实你应该尽可能改变他的因缘了，改变他，拔掉他。让他有机会啊，就是说比如说某一个人因为某种因缘他很善良很好有心，但因为守护的不好，所以以众修众多善法反难生罪过，这时候你应该帮他保护，把他的某些因缘拿掉， 以某种顺其因缘的让他开始懂得去内观自己，消化一下自己，当把他不再是那么样的繁杂的东西，懂得更多，有更多的时间空间管观自己的时候，以前的善法会变成更善的法，就转化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感应，这是感应啊。这个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啊。啊，就是说我们从这里讲说，有人虽学多但不受用，不一定要。哎，这都是自见的。以后呢，你为人师也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要傻傻的定很多规矩出来，定很多的功课，弄这些，连你自己都受不了。所以就变成就是相煎何太急，你一煎我煎，煎到大家都没人穿没开开的，哎，就是没用了。好，我们看，多作宝花，结布摇椅啊，摇起啊，广积德香，手所生转恼啊。好，但这个就是说，多作宝花，就是说你积集种种的善发功德啊。那结布摇椅啊，广积德香，手生转恼，他就就是多做，他是用世间法多做宝花啊，结布摇椅，我能结出很多的花样出来啊。那广积德香啊，手生转恼，就是我们所积集的种种道德之香啊，可以让我们未来所生所投入的因缘会更加亲近啊，福德具足。这个南传他怎么讲？因为这个地方有些地方用南传的这个法句经啊，解释会比有时候会比较清楚。他说，犹如集百花，就好像我集很多百花，能看啊，能砍入诸法幔啊，就是说用很多花，我可以诸很把它相砍的入很多的法幔啊，很多花就什么样的花样我都可以做出来。得生于人天呐、啊，得生于那个德华，得生于人天，应作诸善行啊。就是说，就好像我足集种花，能做种种的善法的结果之外，同样，你想要生人天呐、啊，你应作诸善行啊，应诸作善，就像广积德香，所生转恼。那南传就讲说，如果你要升人天，你要广作，应该应作诸善行，啊，这就用花来比喻啊，啊，你有很多花，你就能结出很多的花蔓啊，做很多的花圈，很多的东西，你因为你有足够花，你可以用出一种非常美的东西出来，所以你也应该要广积德香，诸花香啊，这个是德香所生转恼，是这样，啊。起草荒花，不逆风熏，尽道铺开，得人鼻香啊！啊，他就用世间法来比喻啊，这里面都用世间法，用花香啊，花香跟用花香品嘛，哎，花香品啊，起草荒花，这荒花不逆风熏，就是说再香的话，它逆风你闻不到，你必须要顺风哦，是不是？如果顺风花香你才闻到，逆风就已经吹到另外一边，你就再香你也闻不到。好，就是起草很芬芳的话不逆风去，但是啊，尽道铺开得人鼻香啊。那可是如果道德的花香呢？这个无关于你逆不逆风，顺不顺风，都无妨它的德香啊。得人鼻香啊，那个香到哪里令人欢喜，能熏出一个清净的香啊。所以他讲说，尽道铺开啊，啊，就道的所生出来的花啊，这是得人所形成出来的花香啊，令人鼻香。那跟世俗的花香啊，是必须要顺风，逆风就听不到，就闻不到。但道德之香啊。能众人皆闻得到那个德香，所以他强调就要修德香啊。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应用方法想要寻得啊，当然世间业混乱啊， 好像这个价值的东西而已，价值观也混乱。那因此我们会让我们觉得说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但其实做好事毕竟有好报。眼前因为你说那我有时候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是因为你眼前的因缘尚未具足，因为你现在做好事加上你过去的种种恶因缘还不一定马上能呈现，但再怎么样做因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那为什么要在这里讲？我们在寻求一个人对我们的肯定的时候，往往用世间法，你为什么不用你的重德相？是不是有德之人根本不是用强取？所以有时候以世间所强取的，你看那种难，我们现在不是有时候那个香味啊，大家那个什么现在那个香，有些香用香水香，哦，那一闻啊很刺鼻，是吧？很刺鼻。那有些香啊弄得到的太香，这个香啊让人家起心动念，是吧？啊，哎，包括那个有些声音也如此啊，这些动人的意念。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以为是好的东西啊，可是这些东西原来是动人意念，香也是如此。你用于某种世间法而所种出来的庄严，这个庄严只能是顺其味道的人才接受，而且是吧，你的这种世间法的好啊，其实也动我的分别心，你知道吗？你依于某种世间好所建立起来的人家对你的好，其实在某个一就容易因为你的好生起嫉妒，而你的好这里面必须要众多烦恼来支撑，为维持你的好。所以与真正的好，你看啊，唯有道德，唯有清净，会让你所得的香啊很少人去回报，那你可能业缘的关系无法得到全然，包括我也是如此啊。但你发觉从以古今中外，你看到我们到最后会赞叹的是什么？德香。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有时候世间人有很多地位很高的，但每个人的对他判断不一样，是不是？但一个老太太很贫穷却乐于助人，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没意见赞叹他的德相，是不是？现在有的人用某种权谋，用从某种方式获得了他的那种看似很好的花香很美的东西，但趁机毁誉啊，经常搅在一块。那可是一个有德的人就不一样。所以你在我们这里面，你过去修行人所得的这种功德，是不是很少人去回报？有也是少数，因为那是有人是烦恼。像比如说我们这世界那个德瑞莎修女，德瑞莎修女这些新闻不是有在那个吗？因为他本来是哪一国的？他是不哪一国的，后来他不是也入印度啊、他在那里做很多帮助印度人的事情嘛。现在那一国人要把他的骨灰拿回去，印度政府说不给。哎，像我们骨灰要回去，顺便拿走。我们的骨灰人家是巴不得赶快拿出去，人家的骨灰是两个国家在争，那不是骨灰吗？跟国舍利子还不是一样，我们哪有舍利子？我们一看骨灰，有人要把你的骨灰拿走，那个太好了，你有让你拜，我不要拜。他就这样，这不就种德香所形成出来人家对他的仰望？很多的政治人物，时代一过，价值就被人家批来批去了。那这种人，毫无意见的，这个国那个国。都要拿他的骨灰做纪念，因为念他的德，对，虽然只是骨灰，但他代表的是那个精神，不就这个道理吗？很多人在追求的一个是，其实你以为是重中尊，其实不是更多的对立跟内烦恼啊。很多人地位很高，一下台其实有的人很苦啊，怎么样？ 我只要靠这个名义而起，今天人家对我这种批判，嘴巴都在人身上，我也没办法去挡。就算你有这么多委屈，那为什么会感应这个因果？
如果是德相，
德人本相。所以反过来，就是很多人啊，与其去寻求用外表的经营去寻求人的肯定，那为什么不持清净的法？所以清净才是让人家长久。你看，所以说在世间法里面早就有很多的道理。你看那些哪些人让人家永久意念的，往往是真有道德的人啊。旃檀多香，青莲芳花啊，虽曰是真，不如芥香，是不是？芥香就是德香嘛，是啊，就是说旃檀多香，这旃檀是很香的。青莲芳花啊，虽曰是真，但不如芥香。好，花香气微啊，不可谓真。持戒之香，道天殊胜啊。对，这个花草的香多香，香完了以后，你还要帮它扫地啊，是不是？哦，现在很多人哦，那个刚开始盖的时候，那景观花种的很多，我一看到就想，就麻烦了。因为你种下去，你就光维持你也维持不来，所以我不是讲说我种的花都是自强来的，就你自己挖啊，我嘛要去喊这里啊，你要喊我，你自己挖，啊，你要叫我讲，我嘛做不赢的。所以有些东西一旦啰嗦，不要，因为它是一个循环，你要它好，你要付出很多代价，所以说。与其你一直在经营这个环境，不如在一个起码环境里面保持身心的清净，这才是永久的啊。结果有的人越复杂越好，结果越不安，因为这个为了维持这个好，付出很多的代价，为了因为到最后他还是要衰败，再怎么保护他终究要衰。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地方啊，那个建设啊，一时好看，但维护很差。哎，我们的政府大概就是这一类的，真的很会用的，很好看，但后头都没有整套的要维护，所以半吊子，很多东西盖好好的，哇，木屋到最后现在说没人用，你看这个都是很可惜啊。有时候东西，以其你要不能维护，就维持它的自然，它的维持自然很好啊，是不是？你把它弄得那样半吊子的，更糟糕。对，好，但没有整套的思考，像这种情形也是一个啊，持戒之香，因为它能引申到我感生往生天上的啊殊胜啊，所以其他的香它不可谓，因为花香细微啊，那些很小很小的东西一下就不见了，但德香长久啊，德香长久，所以我们其实应该。作为世间人的典范啊，有时候也许是狂妄，但我觉得在修学人啊，你如果要直要慢傲慢，你就慢这种的，慢什么？建立世间人修行典范，要争不要争，这一生一世争长长久久，为什么？为世间立修行典范，不是这样？你要德能，你看。我们像现在那佛陀的德道现在还在熏到我们呢，是我们现在想到某一个人，我们内心善法就生，这就熏了，是我们不要以后人家一想到你，那个人就 一听到你的名字就生苦恼，哎，那不行。好，你看持戒之相，道天殊胜，戒具成就，行无放逸，定义度脱，常离魔道啊，这个就是说，戒具成就，戒成就清净啊，这个行无放逸，定义度脱，常离魔道。那个南传的怎么讲？你知道吗？他怎么讲？他就持戒清净行，住于不放逸，魔王无从无从之智者解脱处啊，魔王啊无。我不知道智者从哪里解脱，因为他不受魔王的控制啊， 那其实角度又不大一样，那借计成就，行无放逸行呢，就是行无放逸哈，就是说住于不放逸，就持戒清净行，住于不放逸啊。定义度度脱常离魔道，他的解释另外这个南传的魔王无从知，无所从知，知道说这个智者解脱处，有智慧的人在哪里解脱？无从知。你看定义度脱常离魔道。当然这个不是讲说我的解释有点在两个的翻译是不大一样，不过我们就知道当我持以清净行的时候，魔无所约束。因此不是我们常讲说要是有人啊连琢磨啊，比如说看到鬼啊看到什么，往往第一步是叫你什么诵戒，就叫你什么。所以啊，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啊，像比如我们在座有的都已经有受戒过的哈，有受持五戒菩萨戒的。你现在自己有这种戒体啊，有机会为人祈福，可不可以？可以啊，诵戒。对，他能离魔道。哎，所以一个人本身要是有这个戒的扶持，加上其他的善法。其实他给人带来的就这一份直接的感应。你看这里面假设我们这里的当然这个众多因缘不能一概而说了，因为每个人的宿世因缘还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业力。但一般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假如这一群人大家持戒清净，一般来讲恶事很难到。他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有人有问题需要我们为他祈福，你的智慧你的戒清不清净跟你回向的又不一样，没有一样。我不是讲吗，一个小孩子在哭，我去抱他他更哭，母亲去抱他就不哭。为什么？他因为他很熟悉母亲的味道，一闻到他就有这种安全感。那为什么？这是长时间培养出来的功德力嘛，母爱的功德力，所以抱他他会安稳。有的人从于内心不断修行的那种能力的时候，众生见到他很多烦恼就解了。比如说我们有些人有福德力有智慧力，这个地方你就不用参与，你就要坐着，他们就敢去冲了。为什么？其实事情还是原来人在做，但因为有一个人在，所以他们就放心了，就更有信心去做。所以你看有的人的那个加持力就这么自然，他坐也没坐就踩底下的话就坐在那里，他就有这种功德力。请看那个小孩子在家里玩只要有父母在他玩不是父母不在他也可以玩，但会怕。那父母要不要陪他玩？不用，只要你在就好。所以有德之人能省很多的家事，这是从德熏出来的，从德熏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地位不行，哎，作为佛弟子啊，以后应该远离这些俗套。你的家事你对别人的好处不是在于用世间的威权，用很多的地位或是要财务地位，从你的德。你可以好像没有地位，但你这种人一来，第一个人家信得过你，这种人一来很多地方就让人家哎呀又一个好帮手，这个人来又多了一个助力，就这样这个人来事情交给他放心，这就是价值啊。因为人家做无畏师，这个位置其实你有的人的生命气质走到哪里就自然产生了一种稳定力，这都是从德来的。对，有的人是靠世间能力，有的人是靠世间智慧有的人是靠出世间的戒德，有的人靠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戒德，这些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作用，是常离魔道。如坐田沟浸于大道，终身莲花相结可依就如坐田沟啊，世间的田沟就是世间田沟，就是你看浸于大道， 停钩在哪里？停钩在大道旁边嘛，对。钩，我们经常大道旁边也有钩啊，对。啊，停钩当然不能走。好，再个终身莲花相结可依。好，再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他这一句有生时然，凡夫处边会则要出贵国弟子。好，即使在哪里？生死啊，生死也是如此。众生爱着生死，轮回生死。那国弟子在哪？从生死当中得解脱。莲花出污泥不染。莲花要长得好，从哪？要从污泥，是不是？但众生污泥是自污，那菩萨怎么样？从你污泥当中，以烦恼啊得菩提，以生死得涅槃。所以在沟里面啊，沟里面它可以怎么样？终身莲花，在因为沟里面填沟里面啊，尽于大道。进一大道就是烦恼啊，其实有没有靠近大道？有啊。污泥有没有靠近大道？有啊，污泥就是大道。只要你不被他自己所污，污泥住就是莲花生住，生死啊就是涅槃住，是不是进一大道？进一大道。但众生执着，佛弟子不让知道出离，所以修行的功德在哪里？在烦恼处，在烦恼处。所以今天这边很有意义啊，什么意义？一个人一生很少烦恼，一切都顺境，你知道他能用吗？那之前我们讲说，假如我是个大老板，我今天有一个总经理位置要给人家，我会找一个从来没有处理过危机的人，往往不行。这个人一路到都很顺利，也很可能他真的是能力很强，但要是没有危机处理经验的人呢、啊？这个、我这个大公司不太敢用吧？啊，你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要管占大位置，经常有的光学问理论不行啊，你必须有实际上的能力。所以在某一段的修行当中，有一些烦恼来磨练，其实是必要的，来必要的。所以有时候你当一味在排斥烦恼的时候，哎，你其实有时候也会把那个因缘给它挡掉。像所以我们现在啊，我最近在跟一位居士在谈，母亲总是喜欢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苦，但我就跟他讲，就是说你不要把他的障碍都排除，如果你希望他长大更加成熟，你不要把他所有障碍都把他排除，你一排除以后他就完了。我不是之前没有讲那个故事，有一个因为他是在报纸里面写一篇文章嘛，那这个文章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太太写一篇文章，因为这个太太家境比较苦，所以他们以前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自己做，父母没机会照顾你呢。可是她嫁了一个先生，这个先生是家境非常好，母亲非常强干，能力能干的，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太太就嫁给这个先生啊。他一旦有事，他这个先生习惯打电话问妈，问妈，他很多事情就问妈，他就讲说这种事情还要问妈，那他会误会说你为什么不问？你是不是跟婆婆在争？他说不是哦，我们家从小这种事情都不会问的，这不就是你要做的吗？可是他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妈处理的。所以即便他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他也是妈，就什么都是妈，他没办法。后来那就是说这个妈对他太伟大了，太好了，但这个妈也让这个孩子不会长大。一样的情形，你看如坐田沟进一大道，烦恼处是一个成就处，样样都顺利，你能弘法？我不相信。一生都这么一个顺利的人，能说出世间人的苦，他都没苦过，他怎么苦？ 自己都没苦过，他怎么知道出苦之方法？对不对？所以变成了纸上谈兵，谈出很多修行方法，与现实无关。对不对？可以讲出很多的计划，做出很多东西，他能看出什么？整个修行的众多缘起相互的种种因缘看不到，你能说出什么？你要讲说啊，就这样做就好，你忘了错了，很多事情背后还有相互依赖关系，你要不看整体，你只光讲这个方向，事情不会成就的。那为什么你知道？我苦过啊，碰过啊，这些东西碰过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我能看这边啊。啊，人世间的人相互来往的种种因缘，又不是单一条线的，啊，因为把人世间看简单了，讲很好听，做不来，一样的啊，反复处在这个生死当中，不知出离，但会则要出为活弟子。我在生死当中寻求涅槃，所以生死是不是涅槃之了？是啊，所以有时候不要为苦而苦。苦当中要捞几分回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苦啊，也必须忍下来。当然，我们不是不慈悲，而是在某些他对方能忍受的范围底下，让他苦一下，好啊。像我生病也可以啊，不生病一病就死了，是吧？因为都没有洗。我们之前不是一个长老，从小病到95、96岁。每次都跟我们讲，好几年级就跟我们讲，哎呀，你要当主持院长了，我们可能以后死就是你办的，死的时候就把我烧掉，不要再办什么，我不大敢烧他，对不对？那些大哥一烧，人家就把我烧了，哎，结果到最后他就讲了讲了讲了，讲到旁边都死的差不多了，他还活着。很多身体比他好的走了，那个从小就病到大都没有办法治，常病病出技巧来，对，那都没病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病，当然也未必如此啦，不过医生都没有病的人一病就懂，好，有这种可能，好吧，这是这一品的道理，好，好，那我们这个这一先到此，哎，那我们先回家好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